乌克兰南部安全和国防军联合新闻中心负责人纳塔利亚回梅纽克礼拜三在国家电视台节目中表示，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俄乌战进行升级，不仅是陆地上，在海上和空中亦是如此。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说，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表示，莫斯科已经集结了军队数千人，并且准备尝试做些什么，以纪念去年首度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他亦说，莫斯科已经动员了50万名军人进攻，先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宣布全面动员大约30万名军人，但是乌克兰方面认为招募并且部署到乌克兰的实际人数可能比30万高得多。列兹尼科夫说，乌克兰的军事指挥官正寻求稳定前线并且准备反攻，他相信2023年可以成为军事胜利年。乌克兰军队不会失去最近几个月取得的主动权。此外，乌克兰情报部门指出，普京已经命令俄军春天结束之前攞下顿巴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没有迹象显示普京将军事目标限制在夺取乌克兰东部地区。列兹尼科夫透过推特表示，他已经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乌军进行自卫的紧急行动需求进行坦率而且具有成效的对话，他感谢马克龙坚定支持。另一方面， CNN 报道，亲俄部队声称已经接近包围乌东重要城市巴克姆特，战争还在继续。据美国官员透露，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援助，价值超过20亿美元，其中包括一种射程更远的新武器。自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东欧邻国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约272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俄罗斯说这次入侵为特殊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白俄罗斯国防部礼拜二表示，将同俄罗斯举行为期一个礼拜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访问所罗门群岛时宣布，计划在这个太平洋岛国派遣外交使团。礼拜三一号，布林肯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正式重启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作为华府抗衡中共、加强太平洋地区关系的一环。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重启大使馆巩固我们在区域派驻更多外交人员，进一步接触我们太平洋邻国的努力。美国国务院通知所罗门群岛政府，驻首都霍尼亚拉的大使馆在1月27号正式开馆。美国在冷战过后，在1993年关闭驻霍尼亚拉大使馆，进而缩减外交人力，调整优先要务。最近几年，中共频繁渗透太平洋岛国，令到美国警觉。美国国务院去年初通知国会，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渗透使得重新开放所罗门群岛大使馆成为当务之急。从那时以后，所罗门群岛与北京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引发西方国家对中共在该地区军事集结的担忧。最后，美国派遣了几个高级代表团访问所罗门群岛，加强与太平洋岛的联系。美国并重新开始寻求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在太平洋岛国的参与，例如捐赠 COVID-19 疫苗、将和平队志愿者带回几个岛国，以及投资林业和旅游项目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务院高级官员向媒体介绍说，美国对所罗门群岛承诺继续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传统安全伙伴合作感到鼓舞，但是仍对所罗门和北京安全协议的保密性感到担忧。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开馆之际，斐济新任领导人西蒂维利拉布卡总理亦正在重新评估与北京交往的某些方面。拉布卡上个礼拜对斐济时报说，他计划终止与中共的警察培训和交流协议。这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尚未同斐济新领导层进行深入对话，因此现在判断这项行动是否表明斐济改变对北京的态度 做为时过早。礼拜三，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拜登总统举行了一场对谈，并表示他对国会和白宫避免债务违约的前景感到乐观。麦卡锡说，我不想曲解拜登总统的任何话，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我认为这个是一次非常好的讨论，日后亦将会继续进行讨论。他向媒体强调，我认为这里有双方达成协议的机会。尽管麦卡锡和拜登礼拜三都没有就解决债务上限问题达成协议，亦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但是这位新的众议院议长从白宫西翼出来之后，语气出人意料感乐观。白宫礼拜三则在一份会议记录中说，拜登和麦卡锡进行了坦率而且直接了当的对话。会议期间，拜登表示他欢迎与国会就削减赤字的方法进行单独讨论。此前美国政府在1月19号达到了国会设定的债务上限，这个迫使财政部开始采取非常规行动来保证政府能够继续支付账单到6月份，同时亦被国会面对的压力升级，避免在今年迟的时候发生在美国历史上可能首次出现的债务违约。拜登和白宫官员表示，国会应该无条件地提高债务上限，而麦卡锡和一些共和党人则认为，任何关于提高债务上限的投票都应该将削减政府开支包括在内。麦卡锡承认他和拜登在债务上限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没有透露细节，同时强调他不会通过媒体进行谈判。礼拜三，由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克·布劳恩领导的两党共同决议，将允许国会推翻拜登政府推出的关于环境、社会和治理规则的政策。布劳恩表示，为了一个政治议程，拜登总统正在令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退休储备陷入危险之中。这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表示，在美国人的 401k 退休福利计划已经由于市场衰退以及创纪录的高通货膨胀而受到严重打击的时候，我们最不应该做的就是鼓励受托人出于纯粹的意识形态原因做出收益率较低的决定。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很自豪地站出来反对拜登政府的这项规则，因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在这里依靠这些基金养老。民主党人乔曼恩亦对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表示，在我们国家正在面临经济不确定性、创纪录的通货膨胀以及能源成本增加的时候，拜登政府纯粹出于政治目的而危及 1.5 亿多美国人的退休储备用于投资，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在上个礼拜，一个由25个州组成的团体已经就该规则对拜登政府提起了联邦诉讼。犹他州总检察长肖恩·雷耶斯指出，该规则将使数百万美国人的退休安全网计划面临风险。曼恩表示，他很自豪能加入这一两党决议，并鼓励两党同事支持这一重要决议，以确保国会促进西弗尼亚州人和美国人的经济安全，而不是进一步加剧他们已经面临的严重经济挑战。预计该决议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投票通过。以上的新闻是由崔时报道。